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再度收听这个节目。在前两次的节目当中，我跟听众朋友探讨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有很多的人对宗教毫无兴趣，有时候甚至于拒绝和攻击呢？我们曾经提出三个理由来解释。第一呢，就很多的人把宗教跟迷信混为一谈。第二个理由是因为人如果过分的追求物质的享受，当然对宗教精神的东西就比较不会去追求了。第三个理由呢，也是相当重要的理由，就是很多人误以为信教了以后就会失去了自由。今天节目当中，我愿意跟听众朋友探讨另一个问题。也许有人会问，那么李神父，你能不能跟我们谈一谈宗教对人跟社会到底有什么贡献呢？也就是说，我如果信教了以后能得到什么好处呢？当然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发挥很多，但是呢时间是很少，所以我只能够提出几个我自以为是相当重要的几点。我认为宗教对人生对社会能够有以下的几点贡献。第一，那就是宗教是一种精神的稳定力。第二，宗教能弥补法律之不足。第三，宗教让人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第四，宗教提醒人行善避恶。第五，宗教鼓励人发扬利他的精神。第六，宗教要求人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第七，宗教帮助人发挥爱心。第八，宗教帮助人勇于面对生命的末刻，那就是死亡。首先我们谈一谈宗教是一种精神的稳定力。我们知道一个社会如果只意味着追求物质生活的享受与发展而忽视精神生活的话，必然会导致许多人在精神方面的失调跟心理上的不平衡，心灵空虚惶惶终日。因为我们知道人之欲以禽兽者，在于因为人有精神生活，不光是人是有理性的动物而已。因为我们知道人一共有五个层面，那就是最低的兽性，然后上面呢就是感性，然后是理性，后来物性，最后呢是灵性。所以人跟动物的最大的差别是在于因为它有精神生活，而动物却没有。人如果精神得不到安定，我们的人格便会陷入到破碎的境遇去。我们知道一个人如果没有信仰，也就会失去人生的归宿，而一个社会没有宗教的话，就失去了精神的稳定力。我想我们可以看看西方欧美，你看他们的社会虽然有很多的问题，但是呢毕竟他们是蛮稳定的，因为基本上就是因为他们有宗教的关系。第二个贡献，那就是宗教能够弥补法律之不足。我们知道社会的安宁端赖法律的维护，但是法律呢只能够限制人的外在的行动，一旦没有被罚的后果的话，那么人还是会以身试法的。这里跟听众朋友分享我的一次经验。有次我坐计程车，我就注意到这位司机怎么样开车，然后突然间呢他口中有一口痰，他准备从窗户吐出去，可是他马上又停止了。为什么？因为他知道如果吐出去的话可能有一个后果，那就是被警察抓到的话要罚款，所以他先把脖子伸到窗户外面去先看一看，完了以后他就吐出去了。那从那个镜子我可以看到他一脸的成就感的表情，得意的表情。那当时我就在想，我说为什么他不马上就吐出去呢？就是因为怕后果。那么如今他吐了是因为没有后果，没有被罚的这种后遗症，也因此呢他照样的可以不遵守法律。但是我们知道这位司机他守不守法并不是说是不是应该守，而是因为有没有被罚的后果。那如果没有被罚的后果的时候，他自然的话还是要以身试法。但是我们知道宗教却不一样了。刚才我们说过法律只能够限制人的外在的行动，但是呢宗教却能够约束人心。这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那就是 举头三尺有神明，天主教里面所说的天主无所不在，处处都在，也因此呢，我们君子行事为人都是应当要慎独，也就是说你单独一个人在的话，虽然别人看不到，但是呢你还是应当该守法就守法，那这种才是宗教所要达到的一种内心约束的一种效果。第三个好处是宗教可以让人从心所欲不逾矩。我们知道一般人对于自由的真谛没有足够的了解，他们误以为所谓的自由就等于随心所欲，而忘了自由实际上呢又有它的限度。自由权的行使除了必须符合伦常、道德、法律和良心外呢，如果从宗教的立场来看，更需要顺从天意，唯有如此的话方能做到从心所欲而不逾矩。有一年我到了美国加州圣何西那边去举行布道会，在布道会当中我提到的一个论点，那就是很多人以为他如果信教的话就失去了自由。我就拿我自己的例子来加以驳斥。我们神父必须要发三个誓愿，第一个呢就是贫穷，第二呢贞洁，第三个要服从。所谓的贫穷就是神父本身没有私有财产，他必须把自己的所有的收入呢要归公，然后呢需要的话才申请。第二个呢所谓的贞洁，在积极方面呢他应当度一个纯洁如同天使般的生活，消极方面他要放弃婚姻的权利，为的是能够去爱更多的人，牺牲小我完成大我。而第三个要放弃自己，那就是要服从他合法的长相的旨意。从表面上看起来好像的一个神父他太不自由了，因为他要抛弃太多的东西，但是从积极方面来看，他抛弃这三样东西并不是为抛弃而抛弃，而是因为一个神父是效法耶稣基督为别人的生活。你如果要为别人的生活的话，你必须是一个自由的人，包括你的私欲偏情你能够放弃超越，同时呢在时间上你要完全的自由掌握。那么贫穷就是叫你超越财富物质，贞洁叫你超越情欲，服从的超越自己。如果一个人能够做到这三点的话，也就是最难为一个人所做到的这三点他都能够做到的话，那么他就是变成一个自由的人。好了，我讲了这些了以后，有一些中国的留学生呢他们听了非常的感动，他们觉得说这个才是真正的自由。意思就是说所谓的自由呢并不是我们要做什么就要做什么，而是必须要符合我们上面所说的伦常道德，那从宗教来讲的要顺从天意。所以宗教第三个贡献，信教的第三个好处呢，就是能够达到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宗教的第四个好处，那就是提醒人要行善避恶。宗教往往有因果报应的说法，目的呢就是在叫人行善避恶。例如种什么因就结什么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以及百善孝为先，万恶淫为首之类的说法，就是一个很好的教训。在圣经里面耶稣也曾经说过，从果子就可以辨别出树的好坏，因为好树不会结坏果子，坏树也不会结好果子。所以宗教的第四个好处呢，那就是叫我们要常常行善避恶，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善生善死。宗教的第五个好处，那就是鼓励人发扬利他的精神。我们中国人素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即个人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的说法。像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观念和态度是人与人之间的大敌，因为他能够把别人当作满足个人私欲的工具，甚至于损人利己。如此我们的社会呢又岂能不腐化呢？但是宗教则是利他的，他不但要求一个教徒要独善，他更需要兼善。像圣经上耶稣就有如此的教训说，我来不是为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他又说，最大的爱莫过于为朋友舍弃自己的性命。我们看看耶稣他的一生就是如此的， 他放弃了所有的一切，为的就是为别人而活。他每天清晨一大早起来，除了祈祷之外，耶稣到处东奔西走，马不停蹄。他宣讲天国的福音，他告诉人，天国已经来临了，所以你们要悔改，信从福音。同时耶稣也知道，爱呢，不光是讲，必须有行动来表达。所以耶稣他让瞎子看见，聋子听见，哑巴说话，瘸子行走，麻风病人获得了洁净等等的。最后甚至把自己的性命都牺牲掉了，为救赎世人，让我们获得永生。所以耶稣这样的一种精神呢，在天主教的历史中不断地延续着，并且发扬光大。波兰曾经有一位神父，后来成为天主教的圣贤。那这位神父他是在集中营待过，在集中营里面有一天有一个受刑人，他犯法了，但是呢他不肯承认，跟他一起的人为了同甘共苦呢也护着他，也没有说出来。最后当局呢就判定他们必须要禁食，不让他们吃，就是想逼他们能够成招。但是当中有位先生哭哭啼啼地跑出来告诉他们说，他说我不能够死，我不能够死，因为我有妻子有儿女，我如果死了的话，那么家庭后顾有问题了。最后呢有一个人就跑出来，他也是个受刑人，在集中营里面并没有名字呢，只不过是每个人有一个号码，他报告我是几号几号的受刑人，我因为没有太太没有儿女，所以我愿意为他牺牲。最后呢终于替他牺牲了。那么有人就在问了，他说这个人跟他非亲非戚，素昧平生，为什么要替他死呢？后来调查了结果才发现是一个波兰籍的神父，他所做的那就是效法耶稣基督的精神，为朋友舍掉自己的性命，那是最大的爱了。宗教的第六个好处呢，就是帮助人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在圣经上耶稣曾经说过，怎么的，你连自己眼中的大梁都看不见，又怎么能看到别人眼中的木屑呢？那就是有一次有一个人到他的跟前对他说，他说老师，那我把我的兄弟眼睛中的一根小草拿出来好不好？耶稣，你凭什么呢？因为当你自己的眼睛里面有一根大的柱子都看不到，怎么能够看到别人眼睛中的小草？我们常常是爱之深责之切啊，借着这句话呢，我们来对别人要求很严，但是对自己却非常的宽。所以耶稣才告诉他说，你必须要先拿掉你的大柱子，然后再去拿别人的小草吧。耶稣又说，如果你们不各自从心里宽恕自己的弟兄呢，我的天父也要这样对待你们。像圣经上就曾经有一个真实的故事的记载，有一次呢，大家根据法律的要求和规定，要拿石头砸死一个犯奸淫罪的现行犯的一个妇女，但是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们如果谁以为自己没有犯罪，绝对的清白，第一个拿石头砸嘛。结果没有一个人敢留在那个地方，因为他们也是有罪的人，也就是说他们要求别人非常的严，但是呢对自己也是一个罪人却视若无睹。信教的第七个好处，那就是帮助我们发挥我们的爱心。我们知道得到诺贝尔和平奖的德德莎修女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德德莎修女是一个来自欧洲的一位修女，很年轻就到印度去了，她到那里去传教。她曾经到加尔各答的一个贫民窟去参观，后来印象非常深，她想尽各种办法想替他们做一点事情。有一天她在一个火车上的时候呢，感觉到来自上天对她的一个特殊的召唤，赋给她一个特殊的使命，叫她离开她原来所属的修道的团体创立的仁爱传教会。然后呢，他们主要的工作就是到街上去找那些奄奄一息最穷的即将死亡的那些穷人病人临终的人回来照顾，就是经常不断的按照耶稣所要求的为最小弟兄做就是为耶稣做的这种教训呢，他终于能够脱颖而出。 我想听众朋友大概也知道，在台湾呢，有一位在花莲的正言法师，他是一位比丘尼尼姑，他就是因为有这么大的一个宗教的爱心和情怀，也因此他成立了一个慈济功德会，目前有200多万的会员，帮助他完成了很多伟大的工作。像比如说他曾经到大陆去，在有水灾的地方，他盖了很多很多的房子来救灾。在台湾的花莲盖了一个慈济医院呢，是一个很大的医院，很现代化的，特别是帮助那些穷人。像这些都是宗教精神，这种爱心的精神的一个最好的一个代表。最后，宗教可以帮助人勇于面对死亡。人生自古谁无死啊，生老病死乃人生必经之路啊。但是当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都战惊恐惧，甚至我们平时不太愿意去提死，因为死跟死是阴近，我们忌讳，我们避讳，我们不谈。那么为什么人怕死呢？就是因为人都有追求永生不死的渴望，死亡把这些希望好像变成破灭了。但是另一点是因为我们知道死亡是否代表一切的结束，或者是死亡背后还有生命，那么有的话，那又是什么样的存在呢？由于无知，也因此产生一种恐惧，由于恐惧呢，就产生一种排斥。子路就曾经问过孔圣，是不是能够谈谈死亡？孔子只有回答他说，来表达他的无奈，他说未知生焉知死啊。但是宗教却告诉我们，死亡不是生命的结束，却是一个存在的改变。所以呢，宗教能够帮助一个信教的人，他能够勇敢地面对死亡，走得非常的坦然，了无遗憾。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现在做一个简单的回顾。今天我们讲的题目呢，是宗教对人和对社会能够有什么样的贡献和好处。我们分以下的八点来说明。第一个呢，就是宗教是一种精神的稳定力。第二点，宗教能弥补法律的不足。第三点，宗教让人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第四点，宗教可以提醒人行善避恶。第五点呢，宗教鼓励人发扬利他的精神。第六点，宗教要求人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第七点，宗教帮助人发挥爱心。第八点，也是最后一点，就是宗教可以帮助人勇于面对死亡。我上面跟诸位听众朋友所分享的这些意见，不晓得您以为怎么样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已到了尾声了，谢谢你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会，天主保佑。